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呢，我们牵牧乐与圣经的苦主同行，与你同行，不惊不觉。
啊，最后一集了。
对啊，杨牧师，现在14集了，与圣经的苦主同行，有什么体会？
有什么体会啊？就是你13集每一集有一句金句，给我们去思考，去慢慢的来检查自己咯。那么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记下来啊？如果没有呢，我们这一集就要
重温。
重温，对。
嗯，对。其实我起初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哇，苦难神学谈也谈不完，而且很多很深奥的地方讲了，听众朋友也未必觉得跟他的生活有关系。那跟苦难有关的经文也很多，我就想出不如就找13个人物，然后每一个呈现哪一个有关苦难方面的事实就呈现出来，虽然未必是完全很连贯，但是总的来说起码有13个面向我们可以接触到，这是起初想的。那么木星老师，你主持了这13集，你现在有什么体会啊？
我觉得这个节目很苦。对对对。
我说很苦，你说很苦。
这个节目呢有很多苦主。对对对。然后我相信这个酝酿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酝酿的人员也很苦，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希望上帝呢能够使用这个节目，让这个节目呢给这个听众朋友呢能够带去这种甘甜。
嗯，直面苦难之后，
对对，我想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达到目的了。对，
嗯，直面苦难之后甘甜，那也是应姚牧师的邀请，待会你会听到这13集的撮要。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
来，我来和你们同行。
来吧，让我们穿越古今，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同行，同行，同行。
有关苦难的13项事实。
从创世纪约瑟的事迹，我们发现苦难有神的美意。
从所罗门违背神自招灾祸，我们知道苦难可以是神的惩罚。
从阿摩斯书，我们明白苦难可以是别人造成的，但神会为穷乏人伸冤抱不平。
从神和子民的互动历史，从何西阿书，我们凝望受苦的神。
从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神尊重苦难中的哀鸣。
从哈该书看到渔民主次失当带来苦难，被神管教。
从寻根问底的约伯，我们明白苦难有时候是奥秘，不必强求解答。
从约翰福音惨被标签的瞎子，我们看到苦难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从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为爱我们，甘愿定身十架，自讨苦吃。
从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负律法和规条的恶，为神子民带来重担和苦难，而负耶稣的恶，却可得享安息。
从彼得前书，我们理解彼得以苦难为荣耀。
从腓立比书，我们看到保罗靠主可以苦中作乐。
从唐牧华对启示录软弱神学的解读，我们明白神已为苦难设限，神子民的苦有尽头。
告诉你一个秘密，当谈到神子民的苦有尽头的时候，牧师就说阿们，非常的激励我。那十三句有关苦难的句子道出了有关苦难的圣经所载的事实。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戳药中的戳药啊，就把有关苦难的事实我们再轮流来读出十三句最短的句子好不好？我们轮着来读。苦难有美意，
苦难是惩罚，
苦难有神伸冤，
苦难是神被叛逆子民所刺痛，
苦难哀声神垂听，
苦难是主赐世道，
苦难是奥秘，
苦难彰显神荣耀，
苦难耶稣亲尝，
苦难是挫杯律法的恶，
苦难为主尝是信徒的荣耀，
苦中可有乐，
苦难有尽头。那如果听友没有听过之前十三集，现在不知道我们说什么的话呢，鼓励你去补听，就会明白这十三句的意思哈。上述有关苦难的句子所写的事实，哪一项是你亲身经历过的而且印象特别深刻呢？我就抛砖引玉哈，我先说一下，然后木星老师和杨牧师请你们说一下。我自己很深刻是苦难哀声神垂听，很多时候在苦难当中呢，我都试过是痛哭很多次了，痛哭可以几个小时啊，可以跪着祷告啊，但是我往往觉得这个时间神好像没有做声沉默，但是这种哀声之后人就会整个平静下来，然后呢往往就在这时候圣灵就会有话跟我说。哎，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母亲的病，我就哇痛哭痛哭在公园里面哭啊，哇当我讲完之后整个人平静了，眼泪流干了，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说，很微小的声音说，你看看这公园的绿色。然后我就看到公园有不同的绿色，有浅色的绿哈，刚刚发芽的那些树木，有深色的绿叶，还有其他灌木啊等等。然后仿佛神就告诉我，我在这里。他没有告诉我我的母亲能不能得医治，他告诉我我在这里。然后其后我母亲找到一个新的医生，发现问题，然后就他的病就解决了。那杨牧师，这是我经历是苦难中哀声神垂听那种我很深刻，你经历哪一句句子你是最深刻的？有没有一些生命见证？
有两方，一个呢，第一就是苦难有主的美意，另外呢，第七，苦难是奥秘，
嗯，
两个对我呢都比较
深刻
一点，
嗯。
那么我自己觉得苦难有美意是不容易的。我出生在一个家庭呢，母亲的一个家族呢，我往后再看呢，是我的舅舅啊等等全都是精神病人，
那不容易。
那么我成长的年代呢，从小学到大学还没有进大学都很痛苦，
嗯，
你可以想象一个家哇有精神病人，母亲就是
嗯，
那么就很苦，所以我人呢就不管怎么
容易负面
很批判性，
嗯，
但是我说也有神的美意，哎，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做传道功夫呢，
嗯，
就是因着这些苦我就对羊群里面特别也有精神病人就更容易明白了，
嗯，
有一些他们都哇很多不同的软弱我也比较容易体会，
嗯，
忍耐我觉得一般健康的人比较难，
嗯，
去体会这些羊群或者说会众里面这些需要，所以神呼召我做传道人不应当再埋怨，苦难是奥秘。今天还有很多人在问嘛，为什么我是残疾人，为什么我是精神病的，
嗯，
为什么我是忧郁症的，我们好像约伯，哎，回到神面前，神啊为什么如此为什么如此，我们还是在问为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答案的，在见主面以前的没有答案，
嗯，
好像约翰福音九章门徒问耶稣这个生来的瞎眼的人，为什么是谁犯罪，那么 耶稣这个回答也是很不容易接受啊，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
嗯，
但是这个就是神有他让我们人在苦难里面，有一天要懂得他的美意。所以我对这两个短句都比较认识深刻。
是，谢谢你的分享，非常的坦诚哈。那木心老师你呢，哪一句你最深刻印象？
讲这样，我这个实在是没有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呢我看到很多人经历过苦难。
嗯，
所以呢每次我看到人经历苦难的时候，我就会心里有个默祷，就是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啊，不要遇到像他这样的一个苦难，
给你更多苦难应当。
我有这么邪恶的祷告吗？
好，继续。
当然了，这个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要有从信仰当中滋生出来的一种力量去对付它，去解构它，去把它击碎它。然后呢，在基督耶稣里面呢，能够过一种得胜的生活，感恩的生活。
嗯、怎么样解构它呢？你具体是想、
那你多听我们这个节目了，对不对？
又在卖广告啊。
那你觉得哪一句子你最深刻？
最深刻的应该是苦难是一个奥秘的，因为苦难来了，你知道怎么样去在苦难下生活。然后呢、
嗯、
当然了，你也学会怎样去转化苦难了。
嗯，
因为我们所有对于苦难的言说，至于是不是真的，我觉得又打一个问号的。所以我们只能说苦难是一个奥秘的。
嗯，
苦难对人我们来说是奥秘，但是对神我要说苦难是他的主权。
对，就像我们讲一个苦难的集大成者，就是约伯了。
嗯，
约伯可能都不知道他的苦难来自于何方。
嗯，
然后呢他的三个朋友可能也不知道。当然我们作为读约伯记的读者，可能我们就很清楚。
是的，那真的谢谢啊你们的分享哈。人生总有苦难，希望你以后遇到逆境会想起圣经所载有关苦难的13项事实，从而得到激励，得享耶稣所赐的平安。
沙龙沙龙，他名是耶和华。沙龙沙龙，平安，他成为和平的君王。耶稣宝贵的主，甘愿被我重担，因他便伤我的医治，因他心发我的平安。
大家好，我是海华。苦难对我来说是使我认识自己的有限，让我看到在一点点的小事上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无能，同时又使我认识神的奇妙和伟大。在一些自己从未尝试过的困难面前，依靠神竟然可以如此的轻松通过。在苦难中，我那紧紧倚靠的心真实感受与神同行的亲密，真的是好得无比。苦难使我与神的关系变得不再是头脑里的东西，而是真实的经历。
在这里有海华，海华姊妹你好。
乐意老师好。
海华姊妹
好。
那海华从前就邀请你啊，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在你心目中苦难是什么。现在你在听回这个录音的播放，你的感觉怎么样啊？
回听之前对苦难的解读，现在我还是挺感恩的。
嗯，
因为在苦难中真实的有反思生命，
嗯，
也更有神的恩典，有被神引导的经历。 跟神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嗯，就是在苦难当中人就不断成长，对吧？
嗯，对，是的。
之前是你没有听过这十三集的有关苦难与圣经的苦主同行的一些内容，那现在听了十三集了，如果再问你，你对苦难的定义有没有改变呢？
现在我想说的是，苦难有神的美意，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苦难更是我的荣耀。
哇，你马上就懂得有关苦难的事实应用出来了，好厉害。那这十三位苦主，哪一位你印象最深刻呢？
最深刻的、最触动我的还是受苦的耶稣，苦难耶稣心肠。我觉得就是我很难想象一位创造万有、超越一切的神，他怎么会就这样卑微的来到被造物的中间，成为被造物的形象，而且体会被造物许多许多都是难以承受的苦。在讲述耶稣苦难清肠的时候，看到他的情感是那么的真实，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奥秘，也让我认识自己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还经常把爱挂在嘴边。现在就是认识到自己对爱的理解真是太浅薄了。
我也是做那一集的时候，自己重新去重温耶稣的被捕还有被钉死的时候，我也是特别体会你说的那种耶稣的谦卑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受苦的时候就会自卑啊、自怜啊，其实里面也有一种自大，觉得自己不应该受、不公平受这些苦难。但想到耶稣，我们这些卑微的、有充满罪污的人就真的不能说这些话了，对吧？
对对。
那哪些经文对你最有帮助或者最触动你呢？
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那一段，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句话就特别触动我，因为我是容易忧虑的人，而且容易背负别人的那种重担，太过对人，就是对别人的心情啊、想法，我就是太过于看重。所以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给我一种安慰，然后也有盼望、有依靠的力量。
其实那个具体的重担是什么呢？
像我结了婚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对这个家庭要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多的重担就背在身上。很多的事，小孩子出生啊，对孩子就很焦虑。然后跟丈夫的相处啊，比如说丈夫心情不好，我就觉得自己有一部分的责任啊，然后就背负很多很多。教会让我就是担负起一些责任的时候，我就想，哦，这么多的灵魂，这么多人，很多的琐事，我就是担负不起来，我就会无形中就会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只要接受一些工作啊，我就压力就是特别大。
我一定要，是不是有这些规条在你心中呢？虽然别人没说，就是例如教会请你服侍，你就想我一定要做得好，或者我应该做得好，不然人家不知道怎么看我，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心里面就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感觉我做不了啊。
叫你做什么事情都好像要给你一个测试，然后又有成绩表的，你就不想那个分数那么低。
对，是这样。
那真的很辛苦啊。但耶稣说背他的轭的话，就是学像他，做什么都是因为爱的，不是出于规条，不是出于担心别人怎么看他。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压得我好重。
很想抱抱你啊，我也觉得自己也曾经被这个轭困得好厉害。 为你有这种醒觉感恩。我相信你现在醒觉了，慢慢，而且我已经看见海华在慢慢的出来，比较释放了啊。那之前节目已经重温了，有13句句子是代表圣经所呈现的13个有关苦难的事实。那哪一句或者哪一项的事实，你觉得对你的帮助很大，或者是你感触很深？
我就听到苦难是错背律法的恶。
嗯，
这一句其实很像我，
嗯，
就很触动我。以前不懂，然后听到这里的时候，就感觉我应该就是在这个上面，这么多年就是错背律法的恶，特别容易背负规条里面的重担。
这些规条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吗？
也有自己给自己，也有可能就是，就从小在教会长大，就可能这些东西就影响着我吧。
嗯，明白，就是很多应该在影响你哈。那以后我愿意，或者是我愿意因为爱才怎么怎么怎么，那就不同。但慢慢来哈，我们一起加油。
嗯。
有人说龙是一种民间信仰，
有人说龙是偶像，
有人说龙代表撒旦。
那是不是不要提龙年呢？
那是不是要扔掉有龙图案的家具呢？
可是我姓龙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追本溯源，剖析经文，
开放务实，坦诚交流。
真道分解，10月19日起，
逢周六日。和你一起
龙年化龙。
是的，我们希望以追本溯源，剖析经文，开放务实，坦诚交流，和听众朋友您一起面对农的问题。记得收听，那海华到时你也一定要来听啊。
啊，肯定的。
好，那海华，我们谈回你刚才我们谈的那个与圣经的苦主同行，我们现在就活学活用，请问现在你觉得当前面对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此时此刻
就是，就当我自己现在有这些好像之前我讲的背错律法的恶啊，
嗯，
然后就会其实对教会其实有一些反感
哦，
就莫名的，比如说以前讲应该怎么样的，我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心里面就会有反应，总会有一些以前就是他很亲密，就是经过这一年多就感觉很难融入，就很难回到那种亲密的那种关系中。
他们使你最生气的是什么呢？具体来说，
比如他们如果讲到一些比如说家庭跟教会的事情，就是以教会为重啊，然后我就非常的反感。
你反感的
是
什么呢？
就我觉得他们这样的教导好像就是也在用这种东西在挟制我们，因为讲这些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长辈吧。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的教导然后就影响到像跟我同龄这样的年轻一辈的。
嗯。
我就这种教导，我说这样下去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点责怪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样才不增长啊什么，我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怨言嘛。
嗯，所以就好像觉得他们的教导有点不对劲，对吧？
嗯，对，因为在我们这个青年团体，都是像我这样的，就是信二代嘛。然后如果就像我丈夫、我老公那样的，我感觉进去就很难融入，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一个家其实对每个人还是蛮重要的。如果说现在人家都提倡家第一然后工作第二，然后我们就是呼吁教会的服事第一然后其他都放第二，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有点扭曲了。 不太好。
我觉得求主给你智慧，拿捏到现在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否根源真的是因为家庭和现在的服事是有矛盾，还是其实是内心一些与传道人或者与教会领袖一些更深层次的愤怒啊，或者彼此不理解，而家庭与服事那个只是表面的矛盾呢？我不知道哈，我也不敢乱说，就是求主帮助你找到矛盾的那个真正的最深层的原因，而且知道怎么去解决。那现在海华，我就为你祷告好吗？
好的，好的。
天父啊，知道海华真的跟他认识现在有大概两年吧，其实一直都知道他在跟教会的关系上他实在感到是非常痛苦。他其实很爱教会，不然他早就可以走啊，但是他没有走，而且其实心里边也是很想服侍的。可是一方面他又兼顾家庭，他的丈夫不是很同意他在教会服侍太多，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也好像是他跟他教会的领袖在交流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难处，有些时候彼此就很难沟通，他也感觉仿佛很大的担子压在自己的身上，好像也被教会标签为就是只是太偏重家庭不爱教会等等。主啊，孩子未必完全明白姊妹的苦，但是主你是最明白的，你鉴察人心，主求你圣灵帮助海华去看到问题的真正的根源，他心中的愤怒是从哪里来的，也能有你给他那种洞察力和爱心，去也能站在教会领袖那个位置去看，求主就给他你要他的角度和眼光去看整个事情，孩子真的是愚昧不知道，但求你给他这种视框，让他看见他该怎么看这个事情，而且该怎么做。求主也保守她的丈夫能跟教会有和睦的关系，而且在信仰上能有更多的追求，能真的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让你做她生命的主宰。求你就祝福她的家庭成为一个和睦的，在主里面满满有主你的爱的基督化的家庭。求主带领保守海华和她的丈夫的相处，也保守她跟教会的领袖的沟通。求主开路，求主带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
加油，继续啊，不要放弃，我觉得你越来越内省，内省非常好。那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听众朋友，希望你们也来反思一下我们这个栏目所谈的有关苦难的13项事实，哪一句对你的帮助最大呢？是怎样的帮助你呢？等着你的回应。那海华今天非常谢谢你啊，和我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和圣经的苦主同行啊，谢谢你。
不用谢，也谢谢乐
意
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是吗？彼此谢谢，我也谢谢你。那我们彼此道谢哈，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拜拜，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吗？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